弟兄姐妹翻开，由我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今天在当中正道是康牧师，题目是因信称义。
弟兄姐妹平安。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础，很多人都听过很多遍了，基要信仰班也上过了，然后给跟人家这样讲，然后我们也朗朗上口。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教义最重要的教义，这个教义没有基督教就垮掉了，这我们都知道。甚至有一个宗派就叫信义会，很强调因信称义。那我们在上罗马书的时候，也多次讲过因信称义，之前之后也还会讲因信称义，可是这个重要的东西，我还是觉得我们，包括我今天所讲的，我很怀疑我能够把它都讲得很清楚。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这个真理，更认识这位神，更知道怎么样因着信心称义，而且生活哈。我们今天讲因信称义，先讲称义。什么叫做称义？最简单的说法，称义就是被上帝宣告没有罪。无罪，我绝对不希望，又扯到现实方面哈。但是我们的信仰一定跟现实有关系，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你要稍微想一下，其实可能不需要想，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法院上，上帝说你无罪。我们现在常常谈到法院哈，你要有这样的预备哈。这个是比较负面的，上帝说这个人无罪。正面的就是上帝说你很好，你做得很好，不只是无罪，而且你很好，就有点像马太福音25章21节那里，耶稣对那个仆人说，或者那主人对仆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被称好，称义是比较文绉绉的说法，称义就是说好。那我们是因信称义吗？各位，请你们心里也要有一点准备啊，因为我们听太多了，所以都不知道这个的里面的荒唐。各位，因信称义是违反理性、人情、风俗习惯、法律文化。因信称义，甚至违反教会的规矩，甚至因信称义违反了保罗自己的话，甚至因信称义好像违反了95%以上圣经的经文。为什么？各位，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因信称义这回事，我们在生活中是因行为好，行为遵守律法才称义，才被说好。不仅是人是这样，这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的表现，他的行为符合好丈夫的条件；这是一个好妻子，这是一个好的前锋，因为他打球的时候，他符合了前锋该有的那个标准条件；这是一个好总统、好法官、好立法委员、好牧师、好老师，都是因为他的，注意，行为符合了内行内规的规矩，那规矩就是律法。不仅是人是这样，事情是这样，连东西都是这样。这是一个好麦克风，因为我们不会说称麦克风为义了，这是一个义麦克风，不，但你懂我说的意思，义和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好麦克风，因为它能够执行一个好麦克风的功能，好电脑、好篮球、好钢琴，通通都是这样。这是一场好演奏，这是一个好的讲道，都是一样，它符合了那个标准，符合了那个条件。那各位，我要你想，你一想就会很火大。如果一个我们知道是罪犯，或有一群人明明是罪犯，在玩法，在弄法，他对法官说：“我信你。”法官说：“好，你无罪，连保释金都不要了，不要说1000多万了。”各位，这哪里有道理呢？这个不叫因信称义啊，这叫因信无耻啊，这叫因信称罪啊。 各位，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你突然觉得说，哦，那基督教讲的真的是很不合理啊，很错误啊，那你起码听对了。当然我不是要推翻因信称义，我怎么会推翻因信称义，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这个观念其实比你相信处女生孩子水会变成酒，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和所有的神迹奇事可能更难相信。因为它不仅不合理性，不合逻辑，不合人情法律，甚至不合圣经。你即使不熟悉圣经，你似乎可以从圣经里面，我觉得95%以上经文不是因信称义，是因行为称义，行为遵守律法称义。我就提几个地方哈，我觉得有代表性，事实上多得不得了，你随便翻一页，我相信你都可以找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四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呢就是摩西五经，这是犹太人最看重的。摩西五经呢，里面呢讲律法，讲上帝的律法，当然其他也有。上帝的律法里面，生命记是最有代表性的。生命记第六章第17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留意遵守、遵行法度，因为你遵守、遵行，因为你的行为合乎法律，所以就称义。这里没有用称义，但这里又这样这样就蒙福，上帝就喜悦。各位，此理圣明，我根本不需要去讲，只是我在说圣经好像很多地方反对因信称义的时候，你们有点吃惊。事实上我再一次说，处处都是这样。生命记第六章第25节，我们若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一切诫命那就是法律，谨守遵行就是行为。你照着一切的诫命法律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这个我敢说可以代表所有的五经，从创世纪开始里面都是说，你要讨神的喜悦，神说你好，你就要遵守他的话嘛，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律法。好，旧约圣经的第二个大部分叫历史书，历史书里面也通通充满了以色列人因为不遵守上帝的话就被上帝责备，他们因为遵守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律法就被上帝称赞，也是因行为称义。比较有代表的，譬如说历代志下第七章第17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注意啊，都是行，遵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都是守律法，都是行为，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我就称你为义，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好，整个以色列的后来的父王，他们的兴衰都是这样，他们遵守神的话就被称义，就被祝福，他们不遵守神的话他们就惨了。圣经里第三个，旧约圣经第三个大的部分叫先知书，那更是了。先知书里不断地在告诉我们，以上帝很厌恶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徒有那些信上帝、信上帝的仪式，可是他们没有信上帝的行为，就是他们没有行为，他们不遵守律法，口头上会说说，行为没有，所以这是可恶的。先知书更是责备这种好像因信称义的道理，先知书更是在强调因行为称义啊！你说也还是有讲到恩典，讲到因信称义吧？我们最熟悉，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谁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谁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的罪会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圣洁了，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就善良了，我们就被上帝肯定了，这分明是因信称义。 No， 如果你再看一下上文，当耶和华说你们的罪会变成雪白， 会变成羊毛的时候，上文说16节17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哇，各位很不幸啊，这段经文说你要干净，你要在上帝面前义啊，你自己要义，你要自己努力的做好人。那这里没有讲什么耶稣基督宝血涂抹你一切的过犯，没有，你要好好做好人，赎你的罪。哦，这个中国大陆的丁光训主教其实不是丁主教而已了，在过去2000年来不断的有，尤其过去20-30年不断的有，甚至我必须说大概大多数的神学院，大多数的新约学者都觉得说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不对，最起码我们太过强调了，甚至我们解释的不对，这叫新保罗观，觉得我们解释的不对，保罗没有那么看重这个。那么还有其他种种的解释，都是简单的说不同意因信称义。那么早期一点有人说耶稣的观点跟保罗根本不一样，那丁光训主教就说我们根本不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爱称义，我们是因爱的行为称义，我们是因为守了爱的律法称义，就是行为嘛。那丁主教举的经文也很多人举过，就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其实除了这个经文，你还可以举出很多耶稣讲的因行为称义。称义我们已经说过，称义这个讲法应用在其他的讲法上，称义可以说得救，可以说得永生，可以说上天堂，你是因信得救，因信得永生，因信上天堂，因信称义，因信蒙上帝的喜悦，还是因行为。哦，在马太福音25章那个例子里面，耶稣对两批人讲话，而全世界只有这两批人，一个是得救，一个是没得救，一个是称义，一个是不称义，一个是上天堂，一个是下地狱，你我都是不是这一批就是那一批，没有第三条路，没有第三种人。耶稣说那批得救的人是什么？哎呀，好啊好啊，你们可以上天堂来，因为你们信我。没有，那里连一个信字都没有。哎呀，你们这些人下地狱去吧，因为你们不信我。没有，那里连一个信字都没有。耶稣说你们这一批人可以上天堂，我真喜欢你们，因为你们做了好事，因为你们有爱的行为，守了爱的律法，你们照顾人，看顾人，对每一个最小的人物你们有爱的关怀，所以你们可以上天堂。那一群人下地狱，就是你们对最小的一个人物没有爱的关怀，甚至没有正义的行为，所以要下地狱。哇哦，各位，我们解散算了。我们在讲的过去讲的，这很多学者是这样讲，我们过去2000年，教会有没有 misread the Bible， 有没有读错圣经啊？很多学者认为都读错了，那他们觉得很多地方读错了，很多地方要重讲，其中一个就是因信称义。啊，对不起各位，我是老派的，我认为2000年教会没有读错，改教运动也没有读错，因信称义很正确也没有错，甚至各位，如果我不坚信新约旧约根本没有冲突，刚才那些经文从创世到启示录还有千千万万经文一点都没有冲突，没有违反因信称义的道理的话，我就不会跟你们讲这些了。我们在其他的讲道已经多次讲过，像这一类的经文，包括像生命记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包括像以赛亚书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包括哦，还有我还漏了一个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也是这样讲的，像119篇第1节第2节，其实太多了，你看箴言里面那更是充满了这一类的话，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你行为要完全，你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样才有福，这样才是称义，这样才有救啊！这些经文，不管是诗篇，不管是以赛亚书，或者是历代志下第七章的话，或者是生命记的话，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经文，其实都在表现一件事情，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蒙了恩的人，他要 与蒙召的恩相似。就是啊，就我们可以简直四两拨千斤，马上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是蒙了上帝白白的恩典，应该活出好的行为，而不是你尽可能的靠着你自己活出了好行为，换得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把次序搞对就非常简单了。那包括《生命记》第六章那里，告诉你律法的意义，并不是说你要怎么守，而是说耶和华曾经怎么拯救你们的列祖。啊，你回去可以看，《生命记》第六章17、18节以后的经文，诗篇、以赛亚书也都是这样讲的，就是你蒙恩就要结出果子啊。保罗、耶稣都是这样讲的。所以叫你有好行为，遵守律法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从来没有要废掉律法，保罗也说了，我们是兼顾律法，我们从来没有要废掉道德的法则，我们兼顾道德法则。只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是靠着神白白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做得到。但是还不止这些。下面这个观念呢，就要我更深的去提醒了，各位，即使你是靠着上帝，即使你重生得救了，即使你随时凭着信心，即使你很谦卑的活在信心当中，凭着上帝的恩典，行了每一个当行的良善，避开了每一个罪恶，即使你行了，你要想凭着这些行为上天堂得救称义，你仍然是下地狱的。为什么？这其实是我们前几个礼拜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还有我们在以前讲到的时候都讲过了。不过今天就复习一下好了。各位，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整个圣经也都是这样讲。你如果要用你的身体来遵行律法，讨上帝喜悦，不管你得救前、得救后。你有这样的心，各位，你就要下地狱了，你就死路一条。我举一个例子，你想要到美国，有很多办法去美国，你可以坐飞机，你可以坐船，你可以很多办法去。如果你说我要凭着自己己力，完全是我自己，我要游泳到美国，哎，各位，游泳是很好的事，就跟律法是很好的事一样，游泳非常好哇！你在水中浪里白条，然后哇。夕阳啊，看到太阳出来，看到太阳下山啊，然后旁边有鲨鱼经过啊，什么啊，很美。但是你想要游泳到美国，你就是找死，必死。不是游泳不好，不是律法不好，是这条路到不了美国。我如果再讲的话，你要到火星有一天的话，到月球。也可以，可能那时候坐火箭有更好太空飞。说什么？你说我要飞去，那么稍微偷点机，起步的时候，少飞一点。你在101跳啊，可以少飞101层嘛哈。我要飞去，不借任何的外力，你只要一跳就死。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凡有血气的，除了耶稣以外，摩西、保罗，每一个人，你我，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你们在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整个圣经、以色列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你个人历史，只是不断的重复证明这句话的真实。律法是惹动愤怒的，罗马书4章15节，加拉太书3章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招惹咒诅的。不是律法不好，是你不知道它多好。这我们以前讲过了，就是上两个礼拜讲的。你以为外邦人不好吗？你以为外邦人不遵守律法吗？你要走律法的话，你也要死啊！犹太人也是一样，没有一个，我们完蛋了。 律法是不能叫我们称义的，即使律法是那么好，律法不但不能叫我们称义，律法叫我们更被定罪，太困难了。显出律法，显出神的义，显出他的公义，我们只能被定罪。好，哈利路亚。这其实是复习以前讲的，今天讲的现在才开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显出来了，在律法以外显出来了。保罗讲这句话是跟着一章十六节十七节直接讲的，中间加的那些都是在说明为什么律法不能称人的义。现在他再一次讲神的义显出来了。各位对不起啊，罗马书第三章啊，整个罗马书我想讲它是全圣经整个圣经最重要一本书不为过。罗马书里面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又是罗马书里最重要的，恐怕也不为过。但是这里面很难，也很简单，也很难，翻译上也有很多的讨论。那么几乎好多重要的字眼在这二三十年学者都有不同的翻法。那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学问，不过我还是持传统的看法哈，所以请各位原谅。那我要提出来，现在我们从二十一节看起，就是神的义显出来了。神的义是什么？我真不想要卖弄学问，但是我不能不提一下，神的公义现在显出来了。一章十七节也讲出神的义显出来。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我不希望你们混淆，但我真希望你们听得懂。神的义第一个意思就是神本身是公义的。神的义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神的要求是义的，神的律法是义的。神的义的第三个意思就是因为神是这么公义正直，他的律法是这么严厉，因此第三个意思就是当神律公义律法要求我们这些人，而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没有遵守的时候，神的义就要我们死。所以神的义显出来就是神的愤怒显出来了，我们都死。各位对不起啊，我再说，如果有一群罪犯，这些罪犯玩法知法弄法，他有权利，所以他大家没奈何，舆论没奈何他啊、你们可以想象力丰富一点哈，舆论也没奈何他，媒体也没奈何他，立法院也没奈何他们啊，就是一群不义的人嘛，一群可恶该死的人。那我们现在指望，我们不要说神的义要显出来，最基本的人间的义要显出来，何况神的义要显出来。如果神的义要显出来的话，义要显出来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那法官不畏权势，把这些混蛋通通绳之于法，该关几年就关几年，该罚多少就罚多少，每一个走法律边缘 A 的钱通通要吐出来，那叫神的义显出来，那叫义显出来。我们现在不是都人人都希望有这样的法官吗？我想听说民调有80%以上人希望这样，我想我们这边应该100%吧。各位，我们上两个礼拜讲的就是，如果你希望神的义显出来的话，不是那几个人坐牢，你我都要砍头了，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区别，保罗除了耶稣以外，牧师妓女税吏罪人都一样，我们痛苦的就在这里。你说砍，拿出龙头扎砍，砍到你自己了，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我们希望神是公平的，但是对别人公平点，对我们还是慈悲怜悯一点吧。好，那神的义是什么？所以路德很了解神的义， 当他以前了解神的意思，这三个意思，神本身是义的，神的要求是义的，因此当人不义的时候，神会用他公义的律法砍每个人死罪的时候，他说他怕，他恨恶神的义。那我们也会恨恶神的义，除了我们被砍以外，那神的义如果是还有第四第五个，这是路德讲的更重要的，就是神的义是神的拯救，这个是罗马书里的重点，神的义是神的拯救，你在16:16-17就看到，在这里又看到了，而神的拯救带来的就是称那个必死的罪人为义，所以第四个第五个意思，神的义的最重要意思是神拯救我们，使我们为义。可是这又是很不义。我再一次举例子，现在在社会上，如果有一群可恶的人明明有罪，他就跟法官说啊，我信你，法官说你无罪，连1300万还是600万都不要，你就无罪，不但你无罪，你是一个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真好。各位，你受得了吗？这种因信称义，你受得了吗？一个罪犯只因为信法官，然后就抹杀他所有的罪恶，这可以吗？保罗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哦。各位，我要再一次说，我认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这不是我了，传统的教会都这样认为，是一致的，新约旧约没有冲突的，神的律法和福音也不是冲突的，虽然有很多对立的地方，但是都是神的话，都是宝贵的。从旧约到新约，因信称义都有很困难的地方。我说过，比童女怀孕，比死人复活，并不是更容易信，如果你懂得什么叫因信称义。我刚刚举的例子已经应该叫你足够明白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信称义了吧。保罗知道，所以保罗就一再讲，为了怕你误解，他就一再告诉你，罗马书3:24，我们是白白的称义，罗马书3:22，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好了，这些你都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很有好讲的。白白称义就是，这个混蛋，他犯罪了，他 A 了国家1亿、10亿，或者他用这种走法律边缘路线 ，A 了这么多钱，一毛都不必罚，一天的牢都不必坐，就白白的放他走，说他无罪，而且说他好。这是保罗讲的，你只要信那个法官。各位，你能接受吗？如果你现在说我不能接受，那你就听懂了，我很感谢主。如果你说哎，我可以接受，那恐怕你还没有听到这多严重的不法不义啊。保罗知道，甚至保罗知道到一个地步，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不是卖弄学问，我看了解经书以后，我觉得的确应该这样翻译，我们中文没有翻错，但是不够把保罗的意思表达出来，就是26节，罗马书3:26，好在经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个没有翻错，但是这个翻的恐怕把保罗的意思讲得太淡了。我认为把它讲得清楚一点是这样，好在经时显明他的义，使他自己为义。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显出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使他自己为义，即使他称那些信耶稣的罪人为义。我用现在的观点，用现在的这个场景来讲，就是当法官把我们知道的罪犯，只是那个罪犯信法官，法官就称他为义，就叫他无罪开释。这个我们会说，这个法官在使不义的人为义的时候，这个法官使自己不义，对吗？应该的嘛。他们的罪状昭然若市， 你怎么可以放掉他们？不管什么理由，你这样的作为使你自己不义。保罗说，上帝永远是义的，上帝在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的时候，他使自己为义。虽然他让这些罪人被称为义了。各位，怎么办呢？我们还不信耶稣，我们还不讲罗马书。难怪有那么多的学者不想讲因信称义，不通。我觉得我们了解了，不但不通，只有这样才通，而且是最正确的。感谢主，神的义真的显出来了，而且是这么清楚的显出来，叫普世的人不仅服在无话可说，而且在27节说，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我们不仅不能批评上帝了，我们对自己的功劳和美好都不能夸口，而且我们也没有废掉律法，我们更坚固律法了。哎，那此话到底怎讲呢？我也要抱歉，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今天就再综合一下，因为因信称义道理我们以前都讲过。各位，我们再来想想，就用你的常理，您是学法律的也好，不是学法律，你就是一个公正的母亲。要把义显出来，如果这个神的义不只是要处罚恶人的，这个义要让那个恶人最后得到拯救，被称为义，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姑且用现在社会上的现象，我们来试试看可不可以。当一个恶人，当一个做错的人，做了很多错的人，你要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正义的话，第一个，这恶人要被处罚吧。我们先不讲死刑，我们先不讲杀人，我们就讲 A 钱或者是玩法，他该被处罚吧？最基本的公义要求恶人被处罚吧？各位，如果你还觉得不是这样的话，你再想想我们现在社会上的情形，我们会觉得这些恶人就让他逍遥法外可以吗？啊，饶了他吧，谁眼中没有良木啊？啊，饶了他吧，右脸再给他打，再送他1000万吧，我们怎么能接受这种不公不义的讲法嘛？如果要有公义，神的义要显出来的话，恶人要他的罪行要受到处罚。而且罚的要恰当，该关10年关10年，该关5年关5年。第二个，他不仅要受到处罚，他的亏欠要有赔偿。你伤害别人了，你 A 钱了，或你偷盗了，或者怎么样？对不起，我最近听说哈，不是最近，以前就听说了。我相信这个风气迟早会传到台湾的。美国的牧师现在需要一个保险，那个保险就是，如果你讲道哈，那个有弟兄姐妹受到伤害，精神就不安的话，他可以告你伤害罪。美国现在兴讼啊，对不起，我们底下有律师的，真是，人家说美国问题就是玩法律师太多了。更早的时候告老师的也很多，就是老师说了一些话让学生受到伤害。各位，我必须说，牧师、老师都可能犯罪，都可能说错话，而且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应该被处罚是对的。但是倒过来讲，这样子，也都就是律法没有办法成就这些事情。好，我们回到神的义要显出来，神的义要显出来，那个伤害是不是应该有所赔偿呢？我们说了，神的义显出来，第一个，罪行最基本的罪行要受到处罚啊。第二个，伤害要有赔偿啊。你怎么嘴巴抹一抹，什么事都没有了？第三个，那个犯人要悔改啊。我们今天火大也在这里，对不对？那做错的人不悔改还很神气， 有的时候还怪别人。如果一个人犯罪了，罪行受到处罚了，他的亏欠赔偿了，他悔改了，那样我们觉得说饶恕他，说他真的改了，称他为义，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就算这勉强说得过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神的义，如果不是他的恩典的话，显不出来的。因为我刚刚说我们不讲死刑，但实际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是死罪。死罪其实不是死罪，被处罚就不是被赦免吗？赦免跟处罚刚好相反的，有处罚就没有赦免，赦免了就不再处罚了。现在我们说公义要求我们处罚，但我们自己又希望自己被赦免。我们不要讲别人，讲别人我们都觉得他们不要被赦免，我们自己希望被赦免。有处罚就没有赦免，赦免就不公义，亏欠要赔偿，亏缺了神的荣耀，最小一点的亏欠，最小一点的杂念，最小一点的不荣耀神，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死罪，我们赔不了。我们人能够把上帝的荣耀污染了再恢复吗？你把蒙娜丽莎微笑丢在火里烧掉了，然后浇上硝酸硫酸了，变成一堆灰了，然后用电风扇吹走了，然后请了一个台风把它吹到全世界各地，你怎么把它恢复？那是一幅画，你亏缺的是神的荣耀，你怎么把它恢复？你办不到。还有罪犯的悔改，我们犯罪错的结果，我们悔改吗？还是我们掩盖，我们掩饰？没有这三个，罪没有受到处罚，亏欠没有得到补偿，罪犯没有悔改，我们谈神的义，谈义都是多余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的义显出来了。各位，感谢主，在罗马书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的义显出来是包括神的拯救和称我们为义。神的义显出来不是我们只讲说信神，好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一个罪犯说我信法官，然后法官就放了我，不，中间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保罗也是再三讲这个，神的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因为耶稣做挽回祭，是因为耶稣的死。这三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事实上每次讲到我们也都会讲到，因信称义必须跟主在十字架的代赎连在一起，否则就是空的。因信称义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做了这三件事，罪犯受到处罚了，受到永远的地狱的处罚，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神的荣耀得以重新彰显了，一个顺服的神的羔羊显出神无比的慈爱、智慧和公义。神的亏欠，我犯罪唯独得罪你，现在神的亏欠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补足了，罪犯也悔改了。当圣灵把上帝的爱，把耶稣基督，神在基督耶稣里跟我们和好的爱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恶，我们悔改，我们相信他。所以你要能称义，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称义都是空话。这个道理在旧约以色列人就知道，必须有一个代替品， 而这个代替品，我们用人也不大容易说得清楚。但是你后来在罗马书里会继续看到，耶稣的死就是我们的死，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十字架上那个死的耶稣就是我们，受刑罚的就是我们。你必须用信心跟你的主相连，使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的事，都连在你的身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知道，当最早的时候恐怕是那在摩利亚山上的那一只羊替以撒死了，后来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那只羊替以色列的长子死了，后来是在以色列的赎罪祭里，每天他们知道有一只羊替他们的罪死了，甚至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祭司要把那个手按在另外一只羊的头上，把所有的罪归在那个羊的身上，在以赛亚书53章。更是我们多次提过的，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你需要有信心，相信他为你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你自己承受的，那是神的恩典。因信称义必须跟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连在一起。因信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挽回祭、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的血，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我们谈因信称义是白谈了。那也因为这样，很多的学者也把耶稣基督在实际上工作做了一些很荒唐，他们认为传统解释不荒，太荒唐，他们有别的解释，我觉得别的解释就都不通了。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我们神的义显出来，除了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做的这一切，还有就是因着人的信，你必须信靠他。好，这个艰难在哪里？信耶稣，信上帝。很多时候我们讲到那个艰难，我们是讲到科学上和理性上的艰难。啊，我前一阵跟胡牧师讨论过，我也很喜欢问学科学的人，怎么解释水变成酒？有没有可能，水那个分子是 H2O，酒是碳水化合物，那个 H 和 O 怎么变成 C 呀？怎么在原子分子的结构里面有这样的改变啊？胡牧师说还有 quark 嘞，还更困难嘞。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上理化课就知道，能量不灭啊，物质不灭也不生呐、啊，那怎么可能五个饼两条鱼生出那么多饼和鱼嘞，给那么多人吃呢？这不通啊。铁是重的，斧头应该沉下去的，为什么斧头因为丢了一块木头在水里，斧头又浮起来了呢？所有，童女怎么会怀孕呢？从无到有的创造怎么可能呢？啊、哦，我们常常有这些问题。那我自己在想到说，其实这问题不是太大问题。也许我实在是不懂科学，所以我觉得不是太大问题。但是我想我这样解释应该是对的，就是你必须相信你信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还不是万能哦。万能呢，意识他就不能做了，造事他也不能做了，意造嘛，意造比万还多一点，他只能做1万件事。他是全能的，凡是他旨意认为可以做的好的，他都能做，那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嘛。我就想到说，五饼二鱼是可以喂饱5000人嘛，连人都可以办得到，你说人怎么办得到啊？我是这样推想的哈，那个一粒麦子都可以喂饱5000人，怎么办得到嘞？一粒麦子你把它种下去嘛。那么就结出来，结了百粒嘛，百粒你再种下去嘛，啊，就结了万粒嘛，万粒然后再磨一磨啊，什么就变成哦1万个饼都可能了。所以一粒麦子可以喂饱5000人，5万人都可能。可是那可能需要两三代的耕种，两三代的耕种，那么一粒麦子吸收了这个各样的养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变化。 全能的上帝把这些时间浓缩、浓缩、浓缩到很快的时间就办到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好，但是我们不要解释这些事，我们要说，我们对神要有信心。这个信心，你们下一次也会听到，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是呢，相信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在第四章还有希伯来书都有讲到这样一位神。我们要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那些信心伟人，对神有信心，我们信他，我们就称义。啊，所以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像基甸那样有信心，信这些神迹奇事，信耶稣说的话都能成就，上帝应许都能成就，那么我们就称义了，这个是对的。但是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是我今天给各位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勉励。我再一次说，童女生子，水变成酒，所有的神迹奇事，从无到有的创造，我都信。我们也都只有信这样一位神，我们才可能得救。但是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到的因信称义的信，跟这个是相同的，因为都是信这位神，但是那个信心侧重的地方有一点不一样。在罗马书第三章这里讲到这个信心，其实第四章也有讲到一点，我想比较不是侧重在童女怀孕你相不相信，死人复活你相不相信，那个信比较多是浪子对他父亲的信心。我羞辱了我的父亲，我是个败家子，我现在回去，他还爱我吗？我有这样的信心吗？那个信心是尼尼微城人的信心。神要灭掉你们，神是很公义的，但是你悔改，他都拯救。你有这样的信心吗？那是耶稣身边的犯人的信心。我这一生已经一切都毁了，我已经做错了一切的事情，我还能相信这位上帝爱我救我吗？那是大卫的信心。不是大卫面对哥利亚相信上帝有能力要把哥利亚打败，那也是，但是是大卫犯罪以后相信上帝还有丰富的怜悯和慈爱。那是彼得的信心。不是彼得能够走过水面的那个信心而已，而是他在三次不认主以后，他还相信主仍然爱他。那是保罗的信心，在一切的错误当中，他以为他做的多对，被圣灵光照以后，他知道他完全错了，他逼迫了一个救世主和他的门徒，杀斯提凡他也有份，他能相信这位上帝对他仍然有爱吗？各位，这是因信称义的信心，这是以色列旧约那个民族需要有的信心。我特别想要用以赛亚书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但是我也在想到说，我再要说因信称义，耶稣为我们死，这个耶稣、保罗、先知、摩西通通没有冲突，尤其是耶稣和保罗如果有冲突，为什么耶稣身边有那么多的税吏、罪人和没有盼望的人？因为耶稣给他们盼望，耶稣的话和耶稣的作为让他们有信心。以色列人能够对上帝仍有信心吗？那信心不只是说他能够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他能够像以前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的做那奇妙的事吗？他们是被盗的妻子，不贞洁的妻子， 像何西阿的妻子割灭一样。当何西阿对割灭说，你虽然如此的不贞洁，我还是爱你，割灭能相信吗？以色列人能相信吗？以赛亚书54章第4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耻，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上的神。耶和华召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今天昨日今日到永远在呼召他的儿女，他的百姓，呼召这个世界上的人回到他那里。他的呼召像什么一样？你说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那历世历代许多属灵伟人一样，没有错。但是我今天特别用这一段，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说的。被弃是因为这个妻子的不贞，犯罪多次，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上帝仍然召你回来，回来，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叫做因信称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你实在是同在，你也实在是怜悯，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儿女常常天天更多的被圣灵光照，被你的话光照，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我们信靠你，我们活出一个认识你的生活。我们没有废掉律法，你没有废掉，你坚固了，但是我们无可夸口，因为都是你做的，都是你做的不可思议的慈爱和智慧和公义。我们谢谢你，你的义已经彰显出来，彰显在我们这些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